五峰云会续集十九讲。
书接上文，皇太子赵曙和房叔安来到燕春楼，见着老鸨子，向他交代清楚，愿意花600银子在这过夜。老鸨子当然是高兴了，谁见钱不眼开呀？在那个年月，一晚上600两银子，这数目惊人呐！只有家资巨富的人才舍得花这些钱。可以想到，对面这年轻人绝非等闲之辈。老鸨子为了挣钱，不便多问，但是他交代的清楚：二位大爷，过夜可只能是一位呀。你们两位同时这可不行，笑话，怎么能同时呢？不过他是我的伙计，他得跟着我一起来，我在过夜的时候可以给他安排一个休息的地方。有，不但安排个休息的地方，那大爷吃喝我都包下了，这客我请了，这不是空头人情吗？挣600两银子，花个几两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就叫会做买卖。哎，书说简短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房叔安在燕春楼楼下一个单间等着赵曙。皇太子赵曙一个人随着老鸨子上楼，这楼啊在后院，临街也能看见。小楼不大，但是玲珑剔透，红油漆的楼板。等到楼上一看呢，四外亮亮堂堂，各犄角都挂着宫灯，叫这灯光一照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地上铺着厚厚的毡子，踩上去是喧喧呼呼。赵曙在太师椅上坐好，老鸨子吩咐手下人，什么瓜子、花生、糖块，各种应时的小吃摆了十几样，又给沏了一壶水。老鸨子笑呵呵就问大爷：“你想吃什么夜宵？随时吩咐下来。”那个巧巧姑娘在哪儿呢？哎，时间还没到，一会儿就来见您。不过大爷，他这当面锣对面鼓啊，是不是呢？这个哦，赵叔这才想起来，你是先要钱。哎，对喽，这个都得先付钱。说句话您别不爱听，有些主顾啊就不怎么着，到时候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也玩了也乐了，俩眼一瞪就是不给钱，害得我们叫苦不迭，所以呢就得先收银子。好吧，那银子都在我们伙计身上呢，就楼下那大脑袋他就掌管一切，你跟他去要钱吧。哎，是了您了，要那么的您稍后片刻，姑娘马上就到。老鸨子转身走了，楼上就剩下赵曙一人，他是坐的外间屋。外间屋十分宽大，摆设也讲究，有个月亮门洞，往里边看是套间儿。紧对着月亮门洞是一张大二人床，帐帘高挑，屋里的摆设是闪闪发光，有戳灯有立灯，光线十分柔和呀，就等着这巧巧出现呢。皇太子赵曙一边品茶一边焦急地等待。刚起了更，按现在钟表说正是晚上9点整，就听见微微的脚步声音，皇太子赵曙闪目观瞧，闹了半天里间屋有一扇暗门， 这巧巧不在外屋进里屋，是从那暗门直接进里屋。灯光一闪，人影一晃，就见一个女孩出现在皇太子的眼中。这女孩穿着一身银灰色的衣服，装束朴素而大方，并不十分艳丽，下边是百褶裙，满头的黑发乌光瓦亮，也没插着什么花朵，就用发卡在后头别着。就见这姑娘背着脸出现之后，往床上一躺，用左胳膊支着香腮，那只手垂着胯部，双腿微弓，就躺在那儿了。哎，的确就给客人一个后脑勺。赵叔点点头，心说官家根果然没说谎话呀，就这样就花了好几千两银子，你也太冤点了。我也不言语，咱俩这么僵持着，我看你躺多长时间，反正我有的是银子，咱就较较劲儿。赵叔也没动，也没哼，也没哈，品着茶，吃着零食，眼神不错，打量这个真真。时间过得太快，眨眼的功夫，二更天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三更天，皇太子赵叔坐着，腰酸腿疼，他站起来活动活动，来到月亮门洞这儿。倒背着双手，这才说话：“姑娘，你好大的架子！我是花钱的主顾，我来买乐子来了。怎么，你就这样躺着不成吗？一不给我倒茶，二不陪我说话，三不给我唱曲子，你安的是什么心呢？嗯？”你们家那买卖做的可够大的，难道说我花600两银子就看你的后背不成吗？哎，您别说，皇太子的话不多，啪啪啪几句，就见这妓女真真身子微微一动。皇太子看得清楚，心说我再说几句背不住有门啊。姑娘，方才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？你觉得你了不起，我也不是等闲之辈啊，我是东京来的，见过大世面，你想这样巧取我的钱财不那么容易啊。姑娘，能不能转过身来跟我见上一面呢？可以不可以？连说了三遍，哎，果然这姑娘刷啦一转身转过来了。你看那官家根就没这福分，看了好几次后脑勺，人皇太子几句话，这姑娘起来了。等把脸转过来之后，四目相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皇太子赵叔不看则可，一看是大吃一惊。不但他大吃一惊，连这妓女真真都抖了了一下，急忙站起来了。怎么？是你？真真，果然是你呀，莫非在梦中不成？说话之间，两个人小跑着凑在一起，紧紧的拥抱，俩人都哭了。真真是失声痛哭，皇太子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也掉下来了。你们说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，这个妓女真真 就是皇太子赵曙朝思暮想的心上人乌珍珍，就是跟自己在皇宫海誓山盟的那个情人。事隔了几年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在这地方能够相会。珍珍哭罢多时，这才止住了悲声，手拉着皇太子进了里间，二人肩并肩坐在床榻上。赵曙把眼泪也沾了沾，珍珍，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？你怎么当了妓女？哎呀，殿下，一言难尽啊！你听我道来，快说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太子殿下，当初我以身相许，你我二人海誓山盟，我终身做您的伴侣。谁知道皇后看不上我，把我逐出皇宫大内。你说我上哪儿去？我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。后来我在街上就沦为乞丐，你要了饭了。是，但我不敢暴露我真实的身份啊，我走的地方可也不少。后来我落到襄阳，有一天正在街头乞讨，遇上了一个人。这个人能有40几岁，他看着我，他深表同情，问了我身世之后，他说能拉我一把，给我找个地方挣碗饭吃。我哪知他是个人贩子，几经转手从襄阳把我卖到汉中，就落到这燕春楼。那老鸨子是个黑心的，他花了多少钱我不得而知。到了这儿之后，他给我换了衣服，逼着我迎宾接客，我至死不从。跟你这么说吧，我跳过楼，投过水，服过毒，可是呢都被他们及时的发现，转危为安。老鸨子一看采取强硬的手段不行，又怕他的银子白花了，这才动了软招，姑娘长女儿短，给我好吃的好喝的也就不比我了。但是他有个条件，我必须得学唱曲子，我必须得会弹琵琶。每天他派专人教给我歌舞，目的很明白，那将来有一天还盼着我给他挣大钱呢。我呢过一时是一时，就推着往前混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我到了汉中燕春楼已经快3年了。哎呀，这么长的时间了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老鸨子苦苦地哀求我，他说你看你的身价钱，我花了上万两银子养活你好几年也不容易，我这也是买卖，真格的你就这么狠心不给我挣1两银子吗？你想叫我倾家荡产不成吗？后来哀求的我心慈面软，我才答应接客。多长时间了？也就是半月时间吧。我接待的第一个客人是山西人，听说是山西蒲州做买卖的，但是你放心，我跟那个人连一句话都没说过，连正脸都没朝过，我就给他个后脑勺，哎，这茬也碰上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巧巧没有失身，保持着清白，让太子殿下放心。赵曙眼泪又掉下来，真真难为你了。 这是老天爷睁眼，该着咱们重新团聚，是破镜重圆呐。真真呐，我给你赎身，花多少钱都可以，跟我走吧，跟我回到东京皇宫内院。不，我不敢跟你回去，因为你当不了家呀，还是皇后做主，皇后视我为眼中钉，我要回去后果不堪设想，我死活事小，我是怕太子受了连累呀。太子殿下，你真有心爱我，我非常感激，你能抛弃你的功名利禄吗？你能跟我在外头远奔他乡过夫妻的生活吗？我的要求也不算太高，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，恐怕你我仅是见见面而已，今后还得分离。真真，别这么说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你我是天生的一对，必配的一双。自从离开之后，还有心似油烹，没你我都害了相思病了。这次见面是难得的机会，说什么咱俩也不能分开了啊！你就甭管了，那你想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们先在一起住下再说啊！我还带了个伙计，我让他给我出出主意，你稍后片刻哪儿都别去。真真坐在这儿听信儿，单说皇太子三步变成两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从楼上下来找方叔安。老方啊，喝了点酒刚躺下，方叔安自个儿正乐呢，心说我是个什么人呢？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我的职责是抓差办案，捕头抓贼，这可好，放下正经活不干，陪着皇太子满处溜达溜达，庞大还行，还陪着他跑这逛窑子来了。这要回到开封府，大伙儿就笑破肚皮，我干老不定得怎么骂我呢。哎，身不由己哟，管他呢，吃饱了喝足了睡哟。这刚要睡，皇太子出现在面前，老方吓得咕噜就站起来。你怎么回来呢？舒安呐，你得向我祝贺呀。
什么事儿？
是这么回事。方舒安一听当然也挺高兴。
是吗？哎呦，这可是老天爷指点迷津呐，你们这叫破镜重圆呐，我真得给殿下祝贺呀。
是啊是啊，将来有一天盛牌宴宴得好好祝贺祝贺。
舒安呐，我想你帮我出个主意。是不是真真的事儿？
对呀，我想把真真带回皇宫大内，回到东宫，恳请我皇娘点头应允，立她为侧太子妃。但是真真不敢回去，他说的也是有道理的，我娘那个人历来专横跋扈，说一不二，真要是真真到他的面前，对不住就有个三长两短。方才真真提出要求，让我误会皇宫，放弃我的名位，跟他隐居山林过夫妻的生活，我现在方寸已乱呐。说完了，你最聪明，你看看我该怎么办。你殿下呀，你问的这事儿突如其来，我还没法回答。总而言之，您不能放弃名位呀。
您什么身份？
您现在是东宫首爵殿下皇太子未来的接班人，将来万岁万年之后， 你就是大宋朝的皇帝陛下呀。能说没了个真真，你把这都放弃不要了吗？对国家不负责，对百姓也不负责，也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，此事不可取。
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我太爱真真了，真真提出的要求我不能达到，我觉着我对不起他。
这个真真说的呢，是从他个人的利害出发说的，不是没理，但是呢咱的想法通融，你还得把他带回皇宫大内，得把皇后这个思想做通，只要你娘通了，这事儿可就好办多了。
方叔安呐，我得拜托你给我帮忙啊，你是能说会讲，你道理懂得太多，这个事儿你千万助我一臂之力。
哎，也罢，没太子殿下效劳，我是万死不辞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想起来了，我实在不行还有八王千岁呢，让八王爷帮着说几句好话，我估摸这就差不多了。
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，你在八贤王面前能说上话，
嘿呀，你哪知道我跟八王爷那交情好透了，我们爷儿俩是无话不说呀，可以说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他是言听计从，
那妥了，
这么说就万无一失了。但是这弓啊也别拉得太满了，说话办事得留有余地，总之臣尽力而为，把这事儿无论如何给您摆平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万里有个你出点差头，您可也别怪我。
怎么能呢，你已经尽了力了。
那下宫，那这姑娘咱怎么领走啊？
给她钱呢，她不就指着姑娘挣钱吗？咱钱有的是啊，钱通神路啊，买也得把它买到手里头。
可也不假，这得跟那老鸨子咱商量商量啊。
君臣二人计议已定，简短解说，把老鸨子找来了，干脆单刀直入，有什么说什么吧。
当房叔安和赵叔提出来要给巧巧赎身，哎呦，这老鸨子这脸呱嗒就沉下来了，
圆睁二目不由得火旺上撞。